接下来我们继续读神的话语，我们一同读诗篇90篇9到17节，以起应的方式读，我念单数节，弟兄姐妹念双数节，然后最后一节大家一同来念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
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做事强壮，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
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
求你指教我们怎样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
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
求你使我们早早找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
欢呼喜乐。
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
愿你的作为
向你仆人显现，
愿你的
荣
耀
向
他们
子
孙
显
现。
同读17节，
愿
主
我们
神
的
荣
美
荣
耀
归于
我们
身
上。
愿
你
坚
定
我
们手所做的工，
我们
手所做
的
工
愿你
坚
定。
我们继续读本周的经句，一同读两次，请。
还有
末
了
的
话，
愿
弟
兄们
都喜乐，
要做完全
人，
要
受
安
慰，
要同情，
所以
要
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
神，
必
常
与你们
同在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，还有末了的
话。
愿
弟兄们
都
喜
乐，
要
做
完
全人，
要
受
安
慰，
要
同
心
合
意，
要
彼此和睦，
如
此仁爱和平
的
神，
必
常与你们同在。
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。
好，弟兄们平安。这首话是这个今年9月9号在 Colorado 波德市他们在玩雪，这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九月初的时候就下雪，而且它18小时以内它的温度降了60度，表示说前一天呢他们还穿单衣穿短袖，现在他们穿着夹克在玩雪。所以加州现在这个美国的气候现在很不稳定。这里呢是旧金山，旧金山同一天是超过100度，那这个是也是从来很少见的现象，旧金山竟然有100度，而且天空是橘红色的。这原因呢是 Oregon 的大火跟 Fresno 大火一起在烧，就使得加州的北部毒空气污染的情形非常的严重。而这个是在 Fresno 附近的山头着了大火，有一个小村庄有260几个人，完全靠直升机把他们带出去，要不然他们的整个村庄就会被火烧。人逃不出来。这有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在 Fresno 附近的山上 camping， 突然之间烟雾大作，就是因为促进着火的缘故，所以他们看不清楚路， 不知道要往哪边走，不知道火从哪里来，幸好也是靠这个直升机把他们父子三个人一起带回家，带回到 Fresno 去。回到家以后，他的祖父，就是这个两个孩子的母亲跟这位先生的妻子，禁止他们以后再去 camping， 除非他们买到这个卫星电话。因为这个山火使他们几乎被烧死在这个山上，要不是直升机找到他们的话，他们就回不来了。所以这位先生，就是这位爸爸，他的2020年的心愿是要买一个卫星电话，所以他还要去 camping。现在我们湾区情况非常严重，在这个新冠肺炎居家避疫的时间，又有山火，又有 毒烟、各种情况都是最恶劣的情况。那你有什么心愿吗？那这幅画是3000年老的一个橄榄树，在希腊的克里岛上面，据说这棵树到现在还结果子，3000年了。这两棵树呢，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橄榄树，这也有2000年了。那这2000年，这一个那橄榄树呢，仍然结果子。那大卫做的一首诗，52:8-9里面说：“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了这事，我也要在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。这名本为善。”那这是青橄榄树的心愿，也是大卫的心愿，因为大卫是被扫罗追赶，然后逃到那个圣殿里面呢，祭司帮助他就被多益去密告扫罗，扫罗就把祭司他们一家人杀掉了，一共杀了80几位祭司。那大卫呢，就做了这首诗，他仍然要依靠神，称谢神，仰望他的名，这是大卫的心愿，也是橄榄树的心愿。你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我们再借这个机会，用希伯来书6:1-8来看我们做完全人的心思。我们有个心愿，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里面，我们要做完全人的心智。那我们这个希伯来书6:1-8，我们就一起来同声来念请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，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圣善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和复耕种人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着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 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居家避疫又碰见这些山火和还有空气污染的情况之下，仍然存着感恩的心到你殿中来敬拜你，寻求你话语，求主你圣善灵引领我们，好让借着着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在这段困难的时间里面仍然有上头属天的盼望，让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做完全人，跟随你，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分成三段，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忘记背后迈向标杆，第二段四到六节，坚守善道荣耀基督，第三段七到八节，慎防经济从神得福。我们一段段来看，我们先看忘记背后迈向标杆，叫第一个呢，第一节上是要我们离开道理的开端得着基督，我们要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。什么是道理的开端？等一下我们来解释。我们是要离开这个开端来得着耶稣基督。那第一节上说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一开始它是所以，这个所以呀，这个字是一开始这么讲。为什么一开始所以呢？因为前面第五章讲了一大堆理由，是啊，指责你们啊，说你们不长进，不啊长变成成人，仍然是婴孩，所以在这里开始就是所以呢，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要长大成人，要做完全人，就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那完全的地步。我们慢慢来解释什么是道理的开端，什么是完全的地步。这就是他的一开始说，所以要这么做。前面是你们仍然是婴孩啊，仍然吃奶，不能吃干粮。可是现在呢，他用我们开始，现在不是指你们，是我们。所以他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听众都归纳成跟他一样的地位，是我们啊，就是说他们是仍然是基督徒，跟作者是一样的，是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所以他就跟他们认同是我们啊。那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要得着基督。所以这里是保罗劝腓立比教会要忘记一切的事，要得着耶稣基督，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这就是要他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要往前走，目的是要得着基督，不一定不要再在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一直在打转，一直在打转。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？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。这就是保罗他要他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，就是要得着基督，要放下一切的事，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那邀他们就是听这个看希伯来书的人，同样都是我们，把他们归类跟他是一样，不像这个第五章的说你们仍然是婴孩，这里说我们是邀他们一起来 同行，来奔跑这个天路，来得着基督。那离开也不是丢弃的意思，离开开端不是丢弃开端，而是不要再执着在这个开端上面，这个道理的开端一直在打转。这是就是犹太教的人所做的，一天到晚就是讲啊，什么不能拿，什么不能做，什么不能吃，天天献祭，天天悔改认罪，就一直在道理的开端在打转。这里要他们离开这个开端，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没有献祭的仪式，因为仪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他在十字架上的祭呢就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我们不会一直在那里悔改认罪，去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一直在那里打转。所以我们离开不是丢弃，不是丢弃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而是离开那个基本的道理。那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就是进到耶稣基督丰富的完全的宝库里面去，要得着基督啊，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。那第二个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不在立根基努力面前的这个离开真理的开端，不是丢弃这个真理的开端，这个真理开端是我们的根基，可是不要在那里一直打转，要离开，要走出来，不需要在立根基，那个真理的开端仍然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要努力面前的，不要在那里那个开端里面一直在打转。那这里就是第一节下跟第二节说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心信靠神各样尽力按手之力使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这就告诉我们真理开端是什么。我们把这个整理归纳一下，就是这里到底讲些什么。第一个讲的就是要走出三类根基的开端，有分成三类。一类是什么？第一类就是两个行为，两个行为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有两个行动，一个是悔改认罪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这每个基督徒必须要经历过的，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两个在神面前的表白，愿意悔改认罪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可是我们不需要一直去做，离开那个开端，离开这个开端往前走，不要再一直在悔改认罪，一直在悔改认罪。那第二类呢，是两个见证。两个见证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接受敬礼，被按手今天的不是那么长行，可是这个在教会里服侍神，教会给了我们的职责也就是神的按手，在比较明显的是按立执事的时候，按立牧师的时候，是弟兄姊妹都看到按手，按手就是把服侍神的责任交托给他。那接受敬礼的时候也是在众人的面前表明我们是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，我们是重生得救的，在众人的面前见证你的信仰，就是敬礼和按手是两个见证。可是我们也不要一直在那里提我的敬礼怎么样，我被按手怎么样，往前面走，这是离开第二个这个真理的开端。第三类呢，就是两个信念。两个信念是什么？就是相信我们以后必然复活，相信有审判，审判的结果 我们基督徒复活的基督徒不在白色大宝这个前被审判，不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，不信的人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，这是我们两个信念。不要一直在这里打转，离开这个开端，奔跑前面的道路，去得着基督。这就是要我们吩咐我们的，要离开这三类的真理开端的根基。这仍然是我们的根基，仍然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可是不一定要在那里一直打转。好，要我们信徒从此迈步向前，效法完全的基督，得着基督。这就是这里所劝告我们的，忘记背后，迈向标杆。什么是标杆呢？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就是要我们离开真理的开端。这是保罗劝告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以为自己得着了，好像我什么都知道了，而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事。你只记住一件事，忘记背后的，忘记不是忘记那个真理的开端，而是忘记你做的不够好，好像又要再去补足，或者这个什么事情你做的很好，你要沾沾自喜，又在那里回味，抛开那些，忘记那些前面所做的，努力面前的。你在花时间在想背后的事，你就没有时间不是全力的往前面迈向前面去得着耶稣。这就是保罗所劝他们的，向着神所指引的标杆直跑。这是第三节，就是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这个标杆是什么？就是神允许我们的，要去得着他的，我们一定要这么做，向着神所指引的标杆直跑。在腓立比书继续下去，这个三章十四十五节说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做什么呢？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。他是要我们得到他的称赞跟奖赏，我们要努力面前就去得着那个奖赏。好像赛跑的人前面跑得不怎么好，不要回头再去跑，往前面跑的目的是要望到他的终点，望着他要去得着那个奖赏，往着前面走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我们都不完全，可是要立志做完全的人，要有做完全人的心智。你如果把这个标杆立得太低了，你绝对达不到。所以你要把标杆这个目的，这个标杆放得高一点。从圣经里面呢，有23节要我们做完全人。从创世纪一直到雅各书，劝我们23节的经文做完全人。当挪亚说是他是完全人，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他劝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因为我是全能的神，所以你要做完全人。所以整本圣经都在劝我们做完全人，要立定做完全人的心智。其实一定是达不到的，可是我们的心智是要忘做完全人，要按着神的呼召，要我们做完全人。我们可能达不到，可是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有这样的心愿，要做完全人。 他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如果神要你存别样的心呢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，一定会告诉你。可是现在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的是要做完全人，从匠纯匠的心智，忘记背后，迈向标杆，目的做完全人，要得着基督，完完全全的得着基督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标杆。可是不要以为自己得着了，即这就是第一段所导我们的，作为我们心智互相勉励。今天我们就借这段经文来彼此勉励，勉励我们立定这样的心智做完全人。好，雅各书十五节说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。是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许可。现在神已经许可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往标杆直跑，要立定心智做完全人。所以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来向这个标杆直跑。好，第二段就是坚守善道，荣耀基督，第四节到第六节。第四节说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这是什么呢？是讲到这个基督徒做基督徒的经历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这经历到底说些什么？我们一段段来看。第一个是说，已经蒙了光照，已经神的光光照我们，我们悔改认罪，已经蒙了光照的。这是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所说的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蒙光照只是得到救恩的。因我们生灵敏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耶稣是那个真光，他的光照亮了我们，使我们悔改认罪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真光从高天上临到我们，使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悔改认罪，走出这个死荫的幽谷，把我们引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接受了神的光照，走上那条平安的道路，蒙恩得救的路，就是引导到了平安的路，就是蒙光照的意思。那也尝过天恩的滋味。什么是尝过天恩滋味呢？天恩滋味就是说，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我们蒙恩得救，就得着这上头来的美善和恩赐，这个是从众光之父，就是神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婴儿，就说这个所赐美善的恩赐是不会改变的，他这样应许我们，我们就会这样得着，永永远远不会改变。那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从上头来给我们的恩赐，这美善的恩赐也是不变的，永远会得着的，不要怕失落，不会失落。等一下我们再做解释啊，为什么啊？这神恩永不改变，你得着了就永远得着啊。那又与圣灵有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所说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 我们都是外邦人。这个福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个福，也临到我们每一个外邦人，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因信称义的人也得着圣灵，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得着圣灵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，所以我们是跟圣灵有份的。这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说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个灵你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得着，他要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不会离开我们。这就是有与圣灵有份的意义，应许的圣灵。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而且尝过神道的滋味。什么尝过神道的滋味呢？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我们尝过神恩的滋味，就是得到的相信这个道。可是相信得到进入神国的人要经过苦难，要有很多不顺心的事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困在家里面，什么地方都不能去。以前困在家里面，我每天还可以抽一段时间出去走走路，现在连出去走路的自由都没有了，因为这个说这个外面的空气太坏了，你最好不要出去，而且把门窗都关起来。以前说你留在家里可以把门窗关起来，门窗打开，让新鲜的空气到你家里来。现在连门窗也不让你打开，你躲在家里面把窗子也要关起来，还不准你随便出去，万不得已你才出去，要不然你就留在家里面。基督徒都会经过许多的艰难。今天不管每个哪一个人在加州在美国都常受到很大的不方便，做基督徒也会这样，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。这个是长神恩之位的必经之路，要经历神的作为，每个人都要这样的经历。你尝过神恩滋味吗？就是你经过神的作为，神在你一生里面有哪些作为呢？那些就是神给你神道的滋味。好，觉悟来世全能。什么是觉悟来世全能呢？就是说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里面借着重生的境和圣灵的更新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到神改变我们，怎么样更新我们，以后我们都要复活，都会在神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永远跟神同在。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觉悟来世的全能。人人都有死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可是基督徒不会在白色大火朝前审判，不会被丢在硫磺火里面。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来世的全能是什么。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说，诸官般的患难，今天我们都在诸般的患难里面，不要摇动我们的信心，不要，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心，因为你们自己知道，我们受患患难原是命定的。每个人受患难都是神所许可的。尽管肺炎，这个山火的烧，这个空气的污染，都是神所应许的。那是撒旦美，可是神所应许所命。希 来书三九章十节的说，这个都不过是守肉体的条例命定正心的时候为止，这些都要过去。什么是正心的时候呢？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正心的时候。正心的时候，一切都要过去。现在所面临的都是肉体上的困难，这守肉体的条例，叫这个犹太人有很多守肉体的条例，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啊，持守，都在那里反复啊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要离开那些，我们有个盼望，这些苦难这些患难都要过去。正信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。那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仍然过近前的日子，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。好，就是知神命定和他的赏罚是什么。好，他说若是离弃道理，你得到这些好处，如果你离弃了道理，离弃了真道，有没有可能呢？你得到了这些都还离弃真道吗？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，什么？那你如果离弃这个真道的话，就是重钉耶稣基督十字架，要耶稣再一次钉十字架，你所以你才来得到这个救，要重新得到这救恩是不可能。耶稣基督不会重新十字架，你也不能这样子来羞辱耶稣基督。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会离开真理圣道的。那离开真理圣道的话，是没有真正重新 得救的人。你如果是重生得救了以后得到这些好处，仍然离弃真道，就是羞辱我们的主，重钉他十字架。圣经上怎么写的呢？说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说，我与他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我也复位了他们，其中除了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要经上的话得应验。就是说耶稣呼召了十二个使徒，十二个使徒里面他也呼召了很多门徒，这里面他都复为他保守他们，保守复为他们的信仰，他们都是尝过天恩的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除了一个就是灭亡之子。灭亡之子是谁呢？就是犹大。犹大是一个灭，是被圣经里面称为灭亡之子，他是没有重生得救的，以后他必然在硫磺湖里面。他说除了这一个，没有神保守我们，就是你得到那些真正领受到神的恩典的人不会失去你的救恩。除了这个灭亡之子，这灭亡之子圣经里怎么说呢？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说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所以这是在第六章讲的，六章讲的这个离开卖出卖耶稣还很早，那个时候就已经讲犹大是不信的，他知道他不信。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，谁知道耶稣知道谁是真正得救的，谁不是真正得救的。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把握，诚心实意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做他。可是耶稣知道谁是不信他的，谁是假信的，我们要真正打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。犹大是不信的， 所以一开始他就知道他不信，所以出卖他的灭亡之子就是他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是认为犹大是不信的，所以他是灭亡之子。所以只要你真正得到这个救恩的，一定不会失落这个救恩。失落救恩的是从一开始就不真正信他的人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是诚诚实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，不是只是口头上承认，为了谁，谁的缘故，所以我接受耶稣基督，是真正诚心实意的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就必然得到这个救恩，不会改变，不会失落。好，第三个，谨防荆棘从神得福。防荆棘在我们的田地里面长出来啊，田地是长菜蔬的，七节上啊，七节上说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。这意思是说，把我们的灵命看成一块田地，我们吃过神的恩典，经历过神的恩典，就像这个田地经历过雨水的浇灌，生长菜蔬，长出这个菜蔬来。菜蔬是什么？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啊。合乎耕种的用，神是要用这干菜蔬来帮助我们的，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。我们底下来看啊，更多前书三章九节说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这里是强调田地建造的房屋啊。那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啊，田地目的是要生长菜蔬，这个菜蔬是要供应我们灵命成长的。这就是合乎耕种人的用，耕种人要用这个菜蔬来使我们的灵命成长。说每一个人要擅自的经营，跟神同工来经营这块田地，保守这块田地，让它生长菜蔬，来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。房屋是什么？要建造稳固，建造在它的磐石上，不坏，不要倒塌掉，要成为圣灵的居所。这是田地跟房屋的意义。每个基督徒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是他所建造的房屋。我们的灵命要成长，神耶稣基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与神同行。好，那圣房长荆棘，这块田地要防备它，谨慎的，不要让它长出荆棘来。第八节，荆棘必被废弃，郡主结局就是焚烧。我们重生得救，要让我们的田地起来啊，那荆棘是要被焚烧的。荆棘没有什么用处。好，申命记十一章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圣度去侍奉敬拜别神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这是申命记警戒这个以色列人，你们进迦南地以后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不要被那些异端学说那个偶像来偏离圣道，去侍奉别的神，神的怒气就要临到你，使你的地没有出产，会长出荆棘来，会速速的灭亡。这就是神借着摩西在 尼泊山上警告以色列人的，不要偏离正道，正路去侍奉别神，受迷惑。以赛亚书27:3-4说，我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免得有人损害。我心中不存愤怒，唯愿荆棘激励与我交战，我就勇往直前，把他们一同焚烧。神是帮助我们看守我们的田园的，会帮助我们不让这个荆棘长出来，让这些异端邪说不会引诱我们去偏离正道。神一直在看守，在浇灌这个园地，要长出菜蔬来和他合乎他的用，来使我们的灵命成长，使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，可以得到那块地永远为业。这是神所说的。创世纪3:17-18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必必为你的缘故咒诅咒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。这里告诉你听了妻子的话，是不是妻子的话呢？事实上是撒旦的话，撒旦引诱夏娃，夏娃把这话告诉亚当，亚当听妻子的回说，那事实上是亚当听了撒旦教导他妻子的话，这地就不结出这个菜蔬来了，是长出蒺藜来了，让他终身劳苦受咒诅。这就是要我们慎防，不要让我们的田地长出荆棘来，异端邪说引诱。这撒旦是好像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谨慎，不要受撒旦的引诱。可是这边比较难了解，就是说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长出蒺藜来了，怎么吃田间菜蔬呢？这里告诉我们的说，荆棘和蒺藜，长出荆棘和蒺藜是咒诅的表号。十字架上耶稣带荆棘冠冕，表明主担当了罪的咒诅。所以后面告诉我们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是那个荆棘戴在耶稣头上担当了这个咒。每个接受他做救主的人，神我们担当那个咒诅，那个荆棘戴在他的头上，使得我们也要吃田间的菜蔬。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接担当那个咒诅，你要自己担当，那个蒺藜是跟随着你，你不能吃田间的菜蔬。就是帮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他代替我们担当那个咒诅。他在十字架上接受那个咒诅，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田地，长出菜蔬，吃田间上的这个菜蔬。这就是这里真正的意义，所以要我们慎防长荆棘，信靠他。神要使我们吃田间的菜蔬，是要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当我们那个荆棘被咒诅的那个咒诅。好，主担当荆棘吃了菜，让我们吃菜蔬。还有一个呢，是拣选荆棘烧不坏的，这就是摩西所看到的那个烧不坏的荆棘，事实上就是预表摩西神要使用它。 那第二三个呢，有个蒙福的经济。蒙福的经济是什么呢？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说，论到死人复活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书荆棘篇上所在的吗？摩西有个荆棘篇，荆棘篇讲的是什么呢？就讲的就是我们各种的荆棘，我们都是蒙主担当这个荆棘吃菜树的。摩西是接受了神的呼召，是那个烧不坏的荆棘，还有这个蒙福的荆棘。蒙福的荆棘是什么？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那摩西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以撒也死了，雅各也死了。这摩西说他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什么？是说亚伯拉罕将来要复活，以撒要复活，雅各要复活。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人是活人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，就是论到死人复活的这个意思。我们信靠他的人都是要蒙复活的，要重新得到救恩，重新复活的人，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将要复活。每个将要复活的基督徒就是蒙福的根先根荆棘，我们每个都是要蒙福的，所以我们要从神得福。第七节下，七节下说，救神从神得福。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吗？耶稣基督代替你接受那个荆棘的诅咒吗？你有把握能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复活吗？你有这个把握，你就从神得福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在第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，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这个福气是什么福气呢？那这个福气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所说的。这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是一句话，原文是一句话，不像我们翻译圣经把它变成好几句话，它原文是一句话。一句话讲的什么？讲的是属灵的福气。第一个福气是什么？借耶稣得儿子的名分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儿女的名分。这是第一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福气。第二个福气呢，是在他里面得基业，要得到神赐的基业。神赐的基业，最宝贵的基业就是神的本身，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基业。第三个就是得了应许的圣灵，有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回去自己看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，如果我在这里解释三到十四节，时间就绝对不够了。所以你回去自己看，这里告诉我们重生得福，得了最重要的福气就是得儿子的名分，得神自己做我们的基业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得所应许的圣灵，是我们得的三个福分。我们如果田地长出菜蔬来，谨防长出荆棘来，就成从神得福，得耶稣生儿子的名分，得耶稣基督的本身，得着圣灵的内住，这就是我们所得的福分。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要立志做完全人，在这个信仰的危机里面，在这个所经历的这些危难里面，要立定我们心志，走完全人，忘记背后， 迈向标杆，坚守善道，荣耀我们的神。谨防荆棘，从神得那个福，得儿子名分的福，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基业，得着圣灵的内住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京剧告诉我们说，还有未了的话，愿弟兄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，要立志做完全人，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接受今天这段话语的鼓励，得安慰，同心合力来寻求和睦，一起奔跑这个天路，做完全人。如此，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，神就永远跟我们同在。在这个艰难的时间里面，天火在烧，在新冠肺炎在那里，而且这个毒气又漫了整个的湾区。求神让这个平安喜乐在我们心里面永满同在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的话语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好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以后立志做完全人，为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得着耶稣基督，让你所赐的福成为我们有把握的福气。每个人都立定心志做完全人，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